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谢谢亚光。另外我们的另外一位常驻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九月一直都是多事之秋啊，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九月有个九月九号，是怎么回事？
毛主席忌日是吧？
嗯，九月十三号，913，
林彪
哦，林副主席忌日，
林副主席
忌日，
对，918，
918，
抗战，
日本关东军，
日本占领东三省，
对，
美国有个911，
对，
今年九月。
小南，你这么一列还真是了，九月份真是很多这个都是不太好
的。今年的九月有个910，910什么事发生了？
对，就是查理·科克被刺杀。嗯，
美国这个保守运动的年轻新秀，在美国年轻一代中间具有深刻影响力、广泛影响力的这个保守派的，可以说是这个启蒙教育者。因为他是让很多这个一直受左倾思潮影响的这个年轻人第一次正面的，而且是全面的，就是接触了这个就所谓 conservative 的这种思想思潮的影响。这个查理·科克在9月10号在犹他谷大学，就是在进行他例行的校园巡回辩论的时候遇刺身亡。我们不少听众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人，觉得因为我在有些群里发，我说这个影响其实不亚于马丁路德金遇刺。有人说这个人有这么厉害吗？有这么大影响啊。但是实际上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美国这么多年政治正确的影响，就是说自由派的各种这种说法呢，就是一般人都不敢随便去挑战。我觉得查理·科克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公开在校园挑战，就是说 prove me wrong， 证明我是错的，让所有的学生来，你看你们所有这些是吧，都是从小就受到左派这种教育的这些年轻人来 challenge 我，来挑战我，就是说你说这个事儿一个一个论题是吧，这个宗教啊，这个是吧，同性恋啊，这个女性堕胎啊，这个反正很多方面，所以它实际上是开启了一扇大门，让很多这个年轻人能够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可以说美国很多年轻人后来转向支持保守运动，包括川普当选，查理·科克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的去世呢，其实不是说他个人的一个损失，是整个美国这个应该说是美国人民的一个损失。套用中国大陆的话说，是这个美国保守运动的一个巨大损失，是吧？那我想听听两位嘉宾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
我先说两句。
亚光你先说。
就是说我们中国从尤中国人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出身的人，对的，我觉得30岁以上的人只要受过中国大陆教育的人，恐怕都对这个 右派天右派和保守派天生的有一种错误的认为，认为这些人呢是落后的，是不正确的啊，认为左派、进步派甚至激进派都是比较代表人类向前发展的希望。
革命派就是
革命派，对。所以呢，这个很多中国大陆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一听说保守派的这个领军人物，都觉得这些人肯定有很多问题，是属于代表落后的。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说他是保守派代表人物呢，这个首先在英文里头那个 conservative 就这个词儿就是保守，没有什么落后和这个不好的这个意思啊在里头。那个 progressive 就是进步派，在英文里头也没有什么好的意思在里头啊。我倒更觉得呢，这个查理克肯呢，应该说是正常派的代表，他就是强调的，就是说 common sense 就是常识，就是美国这个政治上、美国社会上，尤其是美国大学、精英大学的教育当中，精英阶层受过很多教育的人，长时间来不接地气这些人啊，这个很多事情、很多观点、很多看法，违背客观常识。其实呢，你说这个克克他有什么特别高深的理论吗？也没有。那他就是一条，第一，虔诚的基督徒信宗教，第二，就是一切的我的观点出发点都是来自于常识啊，就是说这个 common sense 这个就非常重要。我觉得川普说过一句话， common sense 呢就是常识很重要，可惜很多人没有啊。这就是说我觉得其实这个理解这个查理克克呢，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啊。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认为他的去世呢，他在美国社会的影响，他去世的影响堪比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历史上，我觉得他的地位可能还高于马丁路德金。我们就随着历史推移，100年以后、200年以后，我们再看9月10号发生的这个查理克克被刺杀这件事情，再看查理克克这个人他宣扬的观点，我们可以100年后、200年后如果再回头看这个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他对美国的社会的这个转型起到很大的作用，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对全世界这个拨乱反正都起到很大作用。那今天这个周末，我们已经看到英国伦敦就号称15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悼念查理克克，就是他这个他现在他的死的影响的波及的范围已经超出了美国的这个范围，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有影响。我先说这么一点。
回阳，谢谢亚光。
我觉得刚才亚光把这个conservative 和这个左派解释了一下，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个确实是在美国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左倾思想占据了这个大学校园的这个思想领域。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刻出现了这个查理科克，我觉得这个真是很难得的这么一个年轻人，确实是就像刚才小南说的，就是影响了选举嘛。我看说就是说查理科克影响了大概有几百万年轻选民的投票，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是一个思想启蒙嘛。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说一点，就是说查理科克就是说，就是不论他说的观点是对是错，但是他有一点，他就是坚持对话，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据说他已经举办了就是上千场的这个对话，在大学里头，就是说甭管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咱们可以展开就是讨论，咱们对话，就像刚才小南说的这个，你 prove me wrong。就说你可以证明我错呀，所以我看就是说在他的辩论上，好多年轻人刚开始就是说信心满满的就是说挑战他，但是呢就是说他非常耐心的去解释去回应，就是说我看有些年轻人最后就是 就是年轻人年轻气盛嘛，但是就是说也不得不被他的观点所折服吧。我觉得他这个坚持对话的这个观点，就刚才那个小南和亚光都提到，就是马丁路德金，我觉得这个真是1968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查理·科克的出现，我觉得这个真是有一个划时代的这么一个人物吧。所以他的去世确实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说我觉得对这个美国的这个保守，可以叫做 conservative， 可以说保守派的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个打击。我希望能够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能够就是说就是保守派的事业不要受到什么挫折。我觉得这个是从中能够就是促使一些激进的所谓的左派吧进行一些反思。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挺很重要的。我也先说这么一点。嗯。
好，谢谢博洋。这个我非常同意亚光和博洋说的，就是查理·科克他的最重大的意义本身在于就是说开启对话，而不是说一面倒的，就是说保守派说我们说的都是对的，那自由派说我们说的都是对的，你们说的都是错的，就是只有好像就是来批驳对方。那查理·科克他的做法就是走进校园，走进就是自由派的大本营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大学校园，一个一个校园去让年轻人，让这些学生，他邀请来参加都是跟他持相反意见的人，相同意见的人你不用来，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是吧？我们意见相同，相反意见的人你一个一个来证明我错了，哪边错了，是吧？就是来辩论，而且他的态度，我不知道你们看了多少他的这个辩论的视频啊？我看的也不多，我只看了十几个。但是我的印象是留下的印象都是很好，就是说他基本上都是很有礼貌，很客气，而且对于不同的意见也都是鼓励你去说，哎，你这个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是吧？你可以这个全面的展开，全面的阐述，这个是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如果说是他的敌人吧，最害怕的一点就是他让人们看到就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说像我们很多这个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就是对不同意见就采取一种压制或者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就说啊，你这个不正确，政治不正确，你要给你扣一大堆帽子，就很像中国的一些或者是文革时期或者过去这么多年政治斗争很像那种做法，就是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然后就是说你没有回嘴的余地，你也不要辩论，你就是错的，你就承认你是错的。我觉得查理·科克他给大家开启了一个，就是说什么事都可以讨论，什么事都可以辩论。你说我错行，没关系，咱们来辩论，是吧？你提你的这个理由，然后你说的时候我不打断你，你说完了我说的时候你也别打断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理性的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就应该这样，是吧？可惜的是就有的人他就是就当然这个杀手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少，他也不愿意说FBI 就是好像是说他不配合嘛，他也不愿意说他到底想要他刺杀查理·科克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他这样子做的结果是用子弹用暴力来扼杀了对话，这是这件事最不好的。
我补充再补充一点。
嗯，海光你说。
就是说这个美国从我就是从奥巴马当总统开始。
嗯，
从奥巴马当总统开始。他强调的是一种非常错误的一些观点。他推行的是一种不公平的政策。比方咱们就说大学教育。在很多的大学教育的他这个录取政策实际上他对白人对亚裔不公平，这个他在大学这个推行这个录取政策，他只是偏向于黑人和西语裔这样的人啊， 这个明显的就是说，不是说一碗水端平。咱们中国人中国人东方哲学讲就是一碗水端平。美国西方文明当中讲究的是 fairness， 就是人家公平，大家都一样。所以呢，这个他从他上来以后呢，我就感觉他代表了一种我们这个种族，我们这一部分人多少年来受人家欺负，多少年受人歧视，我总算是我上来翻身了，我要把我这些年的受的冤屈都要伸张回来。首先，你这些年你是不是就是你受了冤屈？你那个可以再辩论再说，但是你不可以用这种报复性的这种态暴发户的态度说，我可逮着了，我这回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他这种思想就在影响到美国，他连任两届总统八年时间，再加上拜登这四年12年，这总共前后20年时间，我觉得就是美国政府中这个政界当中推行了非常错误的政策。我们讲的所谓的 DEI， 他们讲的所谓 DEI 这个政策，这个 DEI 政策其实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政策。那么这20年下来，因为他们推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而且呢，就刚小南你讲的那个，他们不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你反正提出不同意见，他就污名化你，他就给你戴上帽子。你比方查理·克克，他是明显的，他就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代表。你看这些左派媒体 CNN 上来先说，哎，这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同路人，是他的这个同路人，所以他被枪杀了。后来他们发觉这样说法不对，所以就改成说，哦，这个查理·克克呢是保守派，年轻保守派的代表。这个上来这个好几个 NBC 上来最开始都先讲，这是川普的同盟人，帮助川普当选的这个明星，这个人被刺杀了，都用这种词儿啊。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太有太大的名分，所以他们把这话都改了。那我就想说个什么事呢，就是这些极左派激进派他们非常的霸道，不讲道理，你的观点对与错只是另外再说，你不允许别人讲，而且别人一说观点和你不一样，你就污名化，就说人家是纳粹啊，就说人家是坏蛋。所以呢，这长了久而久之以后，又经过这么20年的时间，我刚才讲从奥巴马上台开始20年时间内就大量推行这种政策。所以呢，像这次这杀手，这个 Tyler Robinson 这种人，就是从在今年22岁，正好就在奥巴马就上台开始推行这个基础政策当中长大的。啊，虽然他的家庭，我看报道讲是他家庭很保守，很那个很传统的，就是犹太，也就犹他州的这种传统家庭。但是这个人上大学以后，迅速的就思想变化很快，变化很大。啊，现在跟他同居的这个人呢，说是一个同性恋的配偶，是这么着跨性别的这个东西，这么一个跟他同居的一个人。我是觉得你跨性别也好，你怎么样，这都是你个人选择，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把不同意你这种观点的人都描绘成坏人、恶魔，所以该除掉。我觉得这个杀手呢 ，Tyler Robinson 就是受这种影响，就是反正你们这些人。你说的什么东西，只要你的意见跟我不一样，你们就是坏人，你们就是纳粹，你们就是就应该被除掉。这个其实我想当我看过这个查理·克克的这个英文的演讲，我很多遍，我超过大概有20-30个段这种片段，很理性，很有礼貌，也很有道理。他其实就讲的是 common sense， 就是常识。这个这么样的一个平和的人啊，宣传和平、宣传观点的人，首先第一，他被了很多污名化。很多这极左分子现在污蔑啊，说把很多把他说的话断章取义来污蔑啊，然后呢，在人群当中，在一些年轻人不辨是非的年轻人，涉世很浅的年轻人，像这次这个杀手这样的人啊，就造成很坏的印象，就是说这些人都特别恨查理·克克，所以才产生这个悲剧。那我觉得这个查理·克克，首先他代表的方向绝对正确的，他被刺杀，就是这么多年来。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长时间推行的错误政策的后果，他们这些人，民主党这些极左分子脱不了干系。我就先把
好，谢谢亚光。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薛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美国保守运动的后起之秀，在美国年轻人中有巨大影响的这个查理·柯克遇刺的事情。刚才亚光说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说很多人对查理·柯克我觉得肯定都是基本上都是左派人士吧，对查理·柯克的一些言论呢做了片面的断章取义的这种介绍或者说是歪曲，那导致一些年轻人呢没有去认真的或者全面的去这个查理·柯克的大部分的演讲或者辩论，造成一种对他的这种憎恨，或者是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其实你要去认真的听去看这个查理·柯克的这个辩论的这个视频啊，我觉得很少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一个有偏激的这种人，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当然他的观点你不一定同意，但是他是对不同意见之间的讨论辩论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就是说你的意见跟我不一样没关系，我们大家来说自己的观点。所以在他这次遇刺之后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看到在网络上面啊，网络媒体上还有的人就是可以说是幸灾乐祸吧，就是说哎，所谓什么什么求锤得锤啊，他不是支持拥枪的权利吗，那他现在被枪打死了，不是好像这个有这个活该的意思。我说这个确实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对他是支持拥枪权利，但不代表就是说你支持拥枪的权利人被打死了那就是活该，那这肯定是错误的。这个查理·柯克他也不是圣人，他也不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或者说所有的话都是对的，你可以找到你不同意的观点，可以找到你这个不赞成的，甚至可以证明他什么地方说的不对。但是他毕竟是用逻辑在辩论，用这个数据在说话，鼓励年轻人在这个左倾思潮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大学中去勇于突破禁锢，挑战权威，这就是非常了不起，改变了很多大批年轻学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今美国没有人比他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更大。我本来也不知道这个人，我也是在一个高中生大学生的介绍之下，他说你听听这个人的，哎，我才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很多同学都听他。所以他这个思维非常敏捷，头脑非常清晰，知识非常丰富，这个口才也非常的好，辩论时候态度也非常理性，可以说是在美国这个或者是共和党这个阵营内吧，就是像他这样的这种形象、口才、知识面，这个 确实很少见，而且又很年轻，才31岁。这个将来如果他要决定进军白宫啊，是可以说势不可挡。我在想，可能他的对手或者说敌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这种可能性吧，非常遗憾。
嗯，我完全同意你们俩的观点。就刚才亚光就提到了，就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我也有这种同感，因为咱们到美国来都是30年左右了，就是说真正的美国，咱们这么说吧，当年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也挺激动的，就觉得，哎呀，这美国真是伟大，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选了一个黑人，就是那个少数族裔的黑人作为年轻的黑人作为美国的这个国家领袖、国家总统。但是没想到，就是说，应该说，就是美国的这个族群对立啊，这个左右对立啊，实际上就是说，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就是说没有想到的，就是说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比如说就是说奥巴马自己本身时代的事情就比较遥远了，就不说了。比如说，就是说，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弗洛伊德呀，就是那个死于警察那个，这种人，他有贩毒的这个经历，有那个有家暴的经历，最后是被当作英雄来树立这么一个典型。我觉得这个好多价值观都是扭曲的。就是说，所以说，也就是说，就这种左右对立啊，这种，在美国就是看来多少有些就是越来越激烈吧，或者越来越明显吧。所以说，像查理·科克这样就选择对话来进行弥合大家的分歧，来交流，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就刚才小南你刚才提到那点，就说没想到，就说比如说他被枪杀以后，我看了一些就是说视频，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的那些话，就是说还是带就是有一种怨恨或者是一种那个对立的那种情绪，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说包括咱们华人有的知名的那个网红吧，或者说就是说，哎，他是一个纳粹，说我就不同情他，我就是说，就这种观点，就是说，首先他的观点就不对，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这点要就是不是能够借着这个事件，就是说整个左右都要反思，就是说要弥合这种就是这种对立的这种情绪，这个如果。这要是能够借着查理·科克的这个趋势，能在这个左右对立这些方面上，就是能够大家都反思，我觉得这才应该做的吧。就是说，
我再说一点，就是说，刚才小南你提到这个 Floyd 这个事情，他就是一个身上有很多。犯罪记录的这么一个人啊，当时也是在神志不清醒、吸毒过量情况下啊，据警察检查他反抗，所以把这种人树为这种就是说属于一个什么正面形象，这是完全错误的。不光是扭曲，我觉得不按你说的，其实比较客气说这个道德观、是非观的扭曲，实际上我就是完全颠倒，把黑白颠倒了，对吧？那我想举这个不同的事情，弗洛伊德这个人其实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常小，那怎么他的影响力在美国社会影响力怎么能够跟？查理·科克比呢，是不是？查理·科克这个遇刺以后身亡以后，其实我知道美国的很多人非常的伤心，非常难过，可是没有一个人上街打抢。
对，
弗洛伊德这么一个罪犯死了，好家伙，天翻地覆，到处都在打抢，你就可以支持弗洛伊德这种观点的人，都是那些左派、极左派、激进派，他们干些什么事情很清楚。支持查理·科克观点的人基本都是像所谓的保守派这个常识派， 你看他们心里很难受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形式来表示他们的这个悲伤呢？他们是用献花，烛光晚会纪念这个查理·克格勒。而那些支持弗洛伊德人的观点的人，我认为都是坏人，他们用打砸抢、破坏公共财物、破坏其他私人财物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表达他们的悲伤。你说是悲伤吗？我不认为他们悲伤，他们同情弗洛伊德吗？不同情。那弗洛伊德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就借机想闹事儿。所以这人都是坏人，这都是社会当中的坏分子、不好的分子。我不说这些坏分子他们将来不能变好，他们有他们变坏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些人不能值得社会主流的提倡和尊重，这不对的。他们的行为就是错的，你打砸抢、破坏公共财物就是错的。你不能说你的政府也好，你的知识分子，尤其我们现在说美国大学的精英知识分子、这些教授、这些这个媒体，你支持弗洛伊德这样的人，你就是站在错误的一面，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行为、错误的人群就错了。你污蔑攻击这个，你是颠倒是非，污蔑这个查理·克格勒，你就是站在错的一面啊！我就举出两个差别很大。
那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借着亚光刚才说的，就是说，当年那个就是说这个弗洛伊德死了以后，就是整个包括咱们西雅图甚至 Bellevue 都闹的都打砸抢，这个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当年许多政治人物都给他下跪，就是说，就是表达对他，这就是完全把他就是当成一个就是说一个英雄来崇拜、来宣传。像这回，对烈士，对
烈士，
像这回查理·克格勒这个，没有一个好像所谓的民主党的政客下跪啊，或者说有这种那个表达对这个死者的尊敬或者那什么，所以说这就是说可以说是黑白颠倒，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悲哀的。
是的，这个其实我是建议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听众中间有朋友对查理·克格勒不太了解，我是建议你们去查看他的这个辩论的视频啊、原文或者叫这个原始记录吧啊，不要去看别人怎么介绍啊，张三介绍、李四介绍，这都没有用，就是去听去看他的这个原始的辩论的视频，还有很多几百个，
而且不要看他一句话。这些我觉得这些极左派特别坏，把他一句话拿出来，
就是从头到尾，
你从哪看一遍，
看
他有什么观点？这个左派的人就跟中国那四人帮、文化大革命那帮家伙一样，就是断章取义，拿一小块来说，你把全整来看。他说你不要光看他一句话，你要说一句话，那奥巴马、那他妈的拜登，那的坏话太多了，我能举出一大堆坏话，他一段不能这么讲，要整个看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说这些人非常恶劣，就是行为说实在的，他们采取的行为污蔑查理·克格勒，污名化查理·克格勒是非常下贱、非常不耻于人类的这种行为，非常恶劣的行为。我对不起，我打断你一句话。
没事没事，我因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在我们那个就是研究生院的同学群里面，按理说都是大家都经过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是这个也很有这个辨解能力的、辨别能力的、识别能力，就是我看有的同学这个学长。在发表言论说，哎，我看我一个同学发的这个东西，说他这个查理·克格勒是一个这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这个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说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去看别人怎么去介绍，你要自己去，因为他们英文也都不错嘛。我说你就自己把他的东西找来，自己去从头到尾看一遍，你不要多看，看十个辩论视频，你基本上对这个人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他的其实。甭管多少个视频，他讨论的那个基本的话题就那几个，是吧？就那几个，就是说，在美国社会当今，有分歧的几个重大的，包括堕胎啊，包括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啊，包括这个，是吧？这个种族主义啊，这些就是怎么我听了，我看了他这么多视频，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他有任何就是宣扬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的这种言论，没有。他一直在强调人不论肤色，不要强调肤色， 每个人就是作为人来，作为一个 human being 来看他的这个人本身是好是坏，这样子来判断一个人，而不是说根据你的这个你的肤色啊，你的种族啊，你的国籍啊，你的性别啊，啊，这是他说的话，这是他说的原话。所以我也是建议如果有朋友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个查理·柯克的话呢，去找他的这个视频的原文来看，就原这个原始的记录来看来听，你会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吧。那肯定我想你可能不会100%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愿意和大家讨论这些有争议性的话题的一个人。这个这是为什么他能让很多年轻的大学生高中生折服这些高中生大学生都是很不容易就是相信别人的。对啊，我们你像亚光博洋，我们做家长呢，我们都经历过有过这些高中生大学生，他哪那么容易就被你两句话就说服了。但是他们很多人很信服查理·柯克，为什么？因为就看到他的诚意，他的平等对人的态度，他用逻辑说话，用数据说话，这种这种实事求是的这么一个辩论的态度，就是说大家谁也不用说我听你听我，大家就是辩论嘛，真理越辩越明，这不是一个很就是应该这么做的一件事嘛，就是亚光说的很对，这是一个常识嘛，不管你是哪个派，咱们就服从常识，是吧？所以他的遇刺真的是应该说是美国的不幸所以川普总统说要全国降半旗，我还听到有人说哎，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啊，这多了不起啊，全国给他降半旗降好几天，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你也不了解他在美国年轻人中间的影响力有多大，是吧？那个我就知道我们身边就有年轻人这几天饭都吃不下去，就整天在想，就是哎呀，是查理·柯克被刺了，他觉得美国都就是绝望了，没有希望了，这么优秀的人被遇刺了，是吧？他就是说人家要说话，有人就不想让他说话，用暴力来把他的头给封了这个是完全违背了美国的这种立国精神，是吧？好了，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那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娘 ，commercial tim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就是美国保守运动的 著名的这个辩论家或者这个思想家，可以说这个查理·科克遇刺一事啊，以及他对美国的这种影响。那我想问一下亚光和博洋，你们觉得在未来的可见的数年之内，有没有可能美国再出现能够像查理·科克这样这么就是说头脑清晰口才雄辩思维敏捷这样的一个年轻一代的这种人才呢？
我套用一下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常常年轻时候常常听过一句话，一个查理·科克倒下去，千万个查理·科克站起来。但是这个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国人特别喜欢说的话，都听的就是从小就听这话。你回答小南你说的问题，查理·科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要能再产生跟他一样的有这样的影响力的人，我觉得这种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很难讲，
很不容易。
可遇不可求，能再能出一个像他这个年龄有这么大在美国社会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人，这个真是不好讲。但是我还是回到刚才说那句话，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句话，一个查理·科克倒下去，千万个查理·科克站起来。从他这次9月10日他被刺杀身亡以后，我看到美国社会其实整个来说虽然观点还是相对相当的对立，但是朝好的方向发展。比方说新闻媒体，包括那些特别左的老是说传播假新闻的那些左派媒体 NBC 啊什么东西人，他们都解雇了，直接解雇对这个查理·科克说话非常不尊重的人，就非常没有道理。就不是你尊重不尊重不对，不要紧，你关键你不要造谣抹黑这样的人，这样的这个主持人马上就解雇了，这台就直接解雇了。好像我看到网上在 Twitter 上啊，现在叫 X 网上我也看到有人列单子，就是说谁哪些人公开出来的时候就是污蔑啊，就是说啊不是不叫污蔽，庆祝查理·科克被杀 celebrate 就是庆祝查理·科克被刺杀，这样的人有人弄了一个单子，你知道我非常有这个单子上有40多个人吧，我非常吃惊，一大堆的教师，一大堆 teacher professors very surprised， 说这些人，然后有人这个列这个单子出来以后呢，有没有姓的哪个在哪个州哪个地方，然后在这边来他被 fire 掉，打勾就是他 fire 掉，现在在网上在 X 上传这个东西，就谁谁谁公开的纪念公开的这个庆祝查理·科克被杀，列名字找出来查出来人肉搜索找出来列出单子来，就是没有人号召，但是就是说暗示大家雇主把他 fire 掉，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工作被 fire 掉了。我看到这个中文媒体上又在讲，中文媒体这个文献书上讲列了有好几个大学教授三四个大学教授因为就是说对查理·科克这个去世呢就表示幸灾乐祸的态度啊，我不是说你不说什么的，你幸灾乐祸你纪念的这种人已经受到社会的处罚，这并不是美国政府出手，美国政府并没有出手啊，就是社会上处罚的，大学把他开除了，然后呢这个公司把他开除了啊。但是我想反复说一下，这些年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家伙真该庆幸了，你那些书都是白读了，你们这帮家伙什么博士硕士什么教授，这书都是白读了，那用中国话讲读到他们狗肚子里去了，全部在社会上起到非常大的负面的这个作用啊。这个美国社会搞成这个现在这种两极分化这么厉害，不同观点这么分化这么厉害，跟你们这帮左派知识分子极左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关系。我希望这些知识分子呢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你们能好好想想你们这些年做了多少错事，你赶快改弦归正。
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我同意你们俩说的，就是说这个查理·科克就是他这种采取对话方式来那个进行思想方面的交流解决分歧，我觉得就他这种方式这种精神肯定会影响许多许多年轻人，但是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说就是这种人才可遇不可求，就是说他是就像有点像那个马丁路德金本身也有好多缺点，现在也说出他好多的问题，但是说像他那种那个时代和像查理·科克这个时代，我觉得要想出这样的人物，还是 得就是可遇不可求。像查理·科克是18岁，他就上了半年大学嘛，他就开始了，就从事这就是这种就这种思想方面。
对，他退学了。
对，就是这个，而且他建立了那个 Turning Point 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团队或者这个思想的这个组织吧。就是说，我觉得在18岁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魄力。这个然后一直成长到现在，就是包括就是刚才小南你提到，就是说对年轻人的影响，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可以这么说，当年2020年的时候，就是川普选举失败，那时候好像是，我就没就年轻人好像就是说可能给我感觉一边倒似的，但是确实是就是说这2024年就能看到许多年轻人，就是说那个思想就转变了。就是不仅包括年轻人啊，包括我看一些就是说稍微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思想观，就跟查理·科克啊，就他们这一类这些人这么多年来的一直在这种思想领域里做的是就是这种宣传呐、对话呀，我觉得都真是关系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觉得像他这个就是像刚才是亚光提的吧，还是小南你说的，就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希望就说他的这种对话。这种和解的这种方式能够影响一代年轻人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就是工作吧。
对，亚光刚才说的一点很对，就是说在这次查理·科克遇刺之后，甚至连长期的这种左倾的这些媒体都做表现了一些这个可以说是比较理性的做法吧。就是包括把一些发表不当言论的雇员就给解雇了。那个我们也听到很多包括民主党方面的一些这个领导人也出来谴责这种刺杀查理·科克的这种暴力行为。不管他们内心怎么想，至少他们出面来公开的谴责，我觉得这也是至少表示一个态度吧。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中间，暴力应该不占任何地位，是吧？政治应该是思想的角逐，这是选票的博弈，而非子弹的裁决，是吧？如果暴力取代对话，那民主的根基就开始崩塌了。如果讲真话要以生命为代价，那就或者说辩论要用鲜血来作为答案，那自由所剩无几了。所以也可能查理·科克用他自己的生命能够启蒙更多的年轻人来投身到这个就是说思想的这种开放或者说这理性的辩论之中。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微信群里面，包括有一些这个网上的 posting， 就是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说我们也要杀回去，就是好像这个，当然这是少数的，这是极少数的，而且可能也是一时的情绪冲动吧。这个用暴力来对付暴力，可能最后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哎，这次呢，就是说小南你刚才讲的事件是就是说弗洛伊德死了以后，民主党以 Nancy Pelosi 为代表的人还公然下跪啊，这个真是这太不像话，给犯罪分子下跪，你太颠倒黑白了啊。说到查理·科克这个事呢，我是觉得这件事情一出现的，其实我在这个事情查理·科克在9月30号以前我已经看过很多查理·科克的文章，我很佩服这年轻人，我觉得非常好。他的观点我大部分都赞成。我是有一种感觉，美国的政治从查理·科克被刺死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的政治格局可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在西方国家吧。这个什么非西方的国家，那些国家没法讲，就是什么沙特阿拉伯，什么阿拉伯国家，南美洲那国家，非洲国家，查理·科克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美国、英国和西欧国家这些国家，就西方阵营嘛， 我觉得因为查理哥哥以后呢，这个政治就变了，尤其美国政治就变了。本来2024年大选以后，民主党已经是就是败的，其实败得很惨。他们自己现在民主党已经没有一个什么像样的领导人在领导他们了啊，然后他们也没有认真总结。有一些人想了，就是总结了；有一些说法，反正我不感觉，就是民主党进行了很认真的反思，说你们为什么你们会被大多数选民抛弃，大多数选民不选你？啊，这个我原来就认为，就是说，如果民主党现在还是不改弦更张，还是用以前的办法，还是谴责别人，还是谴责这个攻击川普，如果你还这样的话，那你明年2026年的七中选举你也一点戏没有，你基本是没戏。那查理·科克遇刺以后呢，我认为民主党就可能就更加没戏了，所以有可能呢，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共和党比较长期执政的这种情况。当然，我从我本人来讲，我不希望一个党长期执政，总是要有反对派。你就是民主党反对派，民主党这个党他们的主张我都不赞成，但是他们作为反对派来说，一定要存在。啊，川普现在当总统当的有点如日中天，好像这就是一言九鼎的样子。再一言九鼎，他做的东西，我也认为他做的很多东西是对的啊。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有反对派制衡的呀。哪怕这反对派呢，观点呢其实挺荒谬的，不太对，那也有反也也有反对派存在制衡的样子。但是呢，很不幸，我就感觉我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我对美国社会的了解、观察和了解，我感觉查理·科克遇刺以后，民主党恐怕更不成形了，会可能是越来越走向，我不能说走向边缘化，越来越弱了，他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弱了。其实这边对美国人来说，我不觉得是件好事，还是要有些反对派来制衡这个当政者，这是绝对应该的。但是呢没办法，这个民主党他也不是特别争气，加上有科克被遇刺这个事情，我觉得对美国政治影响会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郭阳，你怎么看？你觉得查理·科克遇刺以后对美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说我倒是没有像亚光想的那么那个就是说那个什么，我觉得不会产生太大变化，就是说这个就是左右两派，或者说民主党和共和党，我倒是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引起大家好多反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暴力来解决这个思想的分歧，我觉得这点应该是今后可能要进一步，就是说双方都要考虑思考的问题，就是说，
是的，我同意亚光的分析，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最应该去听查理·科克的这个辩论演讲的，应该是民主党人，
对，
他们要明白自己为什么失去了越来越多选民的支持，
对，
这个为什么像川普这样。看上去张牙舞爪，这个口无遮拦，有的时候是胡说八道的人，
对，能当选
就还当选，而且被这个判重罪成立30几项，选民为什么就去？居然多数选民就选他们？
对，
民主党的这些大佬们应该好好审思一下，你们做错了什么，而不是说川普做对了什么，一定是你们做错了什么？
对，
做错的有点离谱了，他这就是说。你没有想到你们的政纲都集中在哪里了？你觉得大家老百姓关心的都是这个有些人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啊，或者是这个变性的人士他们的某些权利是不是有得到充分保护啊？90%多的老百姓他是不关心这个的啊。他们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生计，还是就是说常识啊，就是一些传统的道德价值观能不能得到延续，
对，
这是最重要。如果说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有点畸形的社会了，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去钻牛角尖， 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些这个一小部分人，我就是说不是说这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忽略不计啊，就不管他们，要管，但是呢你还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去谋福利吧，这个也是咱们在中国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就是说，说到民主党，其实就是民主党，小南你说的非常对，民主党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这次我就说特别这些左派媒体啊，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我见到他们已经有变化了。从川普上任第二任开始，他们开始就改称呼了。很多情况就叫 president， 就叫就总统。如果说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们都是直呼其名，当当川普如何，当当川普如何，从来没有说川普总统如何啊。你说 president Trump，OK，、okay， 这个就是说是比较中立的一个说法啊。你要说就是 president， 就连川普我们不讲，这就是总统怎么怎么样的，哎，这就有点对这个总统相当尊重的感觉，就是我的个人看法。这三种称呼，这种方法就是说直呼其名是最不尊重的，当当 Trump 这是最不尊重的一个说法。第二种称呼就是 President Trump， 川普总统，这是一个中立的说法，比较亲近的想法，比较佩服的，比较敬佩的说法，说的 President 就指的是总统。我就发现这三大主流媒体 ABC NBC 和 CBS 从他上任开始，这次上任开始越来越多的用词用的是 President Trump， 还越来越多用的词是 Trump A president， 就直泛指他，就直接指的就是指 Donald Trump。 就是说左流媒体这些媒体，我以前很多年我都非常不喜欢看他们，因为他就是胡说八道啊，而且报道有非常大的偏见性啊，该报的是不报道啊，就是他很会做断章取义，他起了很大的很坏的负面作用啊。但是最近他们也变化啊，讲到我注意到他们有变化，这个就是还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民主党这些人，包括民主党的选民，都得好好想想，为什么2016年、2024年，美国大多数选民投给一个说话口无遮拦、经常说话不太靠谱的Donald Trump当总统，宁愿这个说话不太着调的、不太靠谱的人当总统，也不喜欢你民主党的人。你们冠冕堂皇的人，我们听够了，我们受够了，你们说的话都是骗人的话，我们不会再选你们。这就是很多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查理·克克其实会加速这种看法，会加剧看法。就是你看，说一个常识，说一个很正常化的人，你们就被你们这个受你们这种基础思想影响的年轻人把他给杀了，那我们更不会选你们这些人，除非你们将来说人话，说办正经事儿再说。
嗯，好的，我们时间也快到了，我们这个一个迅速的、快速的问题就是说，美国官员现在不是中美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就是举行贸易谈判嘛？现在据美方官员透露出来的消息，说是美中双方已经就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抖音的这个命运达成了初步协议，就是要将 TikTok 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川普的意思一直就是想让这个 TikTok 控制到转到美国的手中。那么现在看来呢，好像双方有一个初步的协议。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真正能够实现吧，这是一个确实的消息。非常不好意思，我们到时间了，下次节目再见。感谢亚光，感谢博洋，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